弟兄姐妹平安，祝大家在元宵节的时候有一个愉快的节日，也希望大家当你在和府团聚的时候，更愿你每一个亲人都是在主里的。我们今天继续思想是天父的旨意，我们今天思想的是这一段的讲章的上半部分，下个礼拜跟大家一同思想那下半部分，因为如果在一天把都讲完的话可能就太长了。在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里面，首先有三个关乎天父的祈求，父的名怎么要被尊为圣，父的国要怎么早日的降临，然后父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为此我们这两个礼拜就要来一同的思想两个重要的层面，一个什么是天父的旨意，另一个当我们如此的祈祷这意味着是怎么样子的意义。我们今天先来看看什么是天父的旨意。从圣经中所记载的上帝的众多作为里面，综合出三种对天父旨意的了解。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的是前面两项。第一种是上帝至高无上的旨意，在神学里面叫 The Sovereign Will of God， 因为上帝是全能的，所以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都不能超越上帝全能至尊的旨意。上帝有能力随时介入，而使得事情的发展转变出截然不同的结果。为此严格来讲，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每一件事，甚至上帝选择不介入而让它随着人的意思而发生的事，可以说都是严格来讲上帝默默许可的。耶稣在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九节，请打出这句话来所说的，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九节说，两个麻雀啊，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所以当一个麻雀啊，它飞飞飞，它的生命到了结束掉在地上的时候，上帝没有去拦阻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是上帝许可的。而这里所描述的正是上帝这至高无上的旨意在人间所发生的果效。但是上帝这至尊的旨意也可以称为隐藏或奥秘的旨意。上帝选择不阻止一件事情发生，并不等于说上帝就赞许这件事情发生。同样的，我们在圣经里面有时候看见记载很多事情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其实并不是等于说圣经有记载就是上帝是赞同这件事情发生。但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如果上帝选择不阻止一件事情发生，特别是上帝选择不拦阻一件看来不好的事情发生， 如果我们笃信上帝是天父，是一位慈爱的父亲，是照顾他的儿女的话，我们更能够相信说这件不好的事情，甚至可能是人间的悲剧惨剧的背后，有上帝奥妙的原因，为要成就一件更好的事情，带出一个更美善的结果。这句话有时候听起来不太容易理解，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有充足的信心，我们可以看见在人为的许多的错误跟悲剧后面，其实上帝仍然的在掌权。上帝甚至可以从人为的一些的错误和悲剧当中带来一个更美好的果效，但这只有是有信心的人能够看见。圣经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保罗的被囚禁。保罗是上帝所拣选的特别派出去的外邦人的使徒，他是要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宣教士，但是保罗一个人怎能够在短短的一生人的期间把福音是传的是骗当时的外邦的人的社会。我们知道保罗有好几个还能布道的旅程，他到当时每一个主要的可以说是点，当时的罗马的大的城市里面去传。但是很奇妙的，因为犹太人妒忌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并且保罗宣称说外邦人只要信靠耶稣而无需遵守旧约的礼仪规条就可以得救，为此犹太人处处跟保罗作对。他每到一处去传福音，刚刚有一点果效，犹太人就来了，就来他的那个起哄，就来暴动，就把他赶出城，就来他的那个搅扰。结果保罗往往的被视为是一个滋事者而被关起来。最后我们也知道保罗后来没有办法传下去了，他被官府关起来，因为每到一处那就有犹太人在那里起事，就暴动，在那里滋事，所以最后保罗在监牢里熬了好多年。这件事在表面看来是撒旦的作为，攻击上帝的福音的使者，使得福音的工作受到极大的阻拦，使上帝的仆人受到困扰和迫害。但是在腓立比书一章十二到十四节，保罗却体会到在他的捆锁当中，他能够看到上帝全能旨意的伸展。他在腓立比书那里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他还在罗马在坐监被软禁，但是他怎么说？他说，弟兄们，我愿意叫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与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从使徒行传二十八章十六节我们知道，保罗在罗马城的时候是在自己所租住的房子里被看守，然后有一个兵丁是看守他，跟他住在一起。首都军营中看守保罗的兵丁每天都会轮替换班的，保罗就在这个机会 把握这个机会，与看守他的兵丁来到交谈，把福音传给他们。一年服一年的下来，与营全军当中大家都认得保罗，并且许多兵丁还听过保罗的见证，也一定有一些的兵丁因此而信主得救。为此，在腓立比书四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保罗与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向腓立比教会问安的时候，保罗特别提到在该撒家里的人特特的问你们的安。看下一个经文，在腓立比书结束的时候，保罗说这里的弟兄们都问你们的安，众圣徒都问你们的安，让他特别提到一句，在该撒家里的人特特问你们的安。谁是在该撒家里的人？就是在王宫中服务的人，在羽营军队中当兵的人，这时候都有基督徒了。在上帝的奥秘的旨意之中，福音是借着保罗的捆锁而传进罗马社会的高层当中。我们读历史，我们知道在尼禄王首次迫害基督徒的时候，在王室当中有曾经担任过罗马总督又是尼禄王的近亲的一对夫妇，因为不肯背弃基督耶稣，丈夫为主寻道，妻子被流放充军，这些可能都是保罗传福音所结的果子。上帝没有保守保罗不受捆锁，上帝没有保守保罗不受犹太人的迫害，但是上帝却使用保罗的这个捆锁，使得福音在第一代就传进当时的主流社会。上帝奥秘的旨意今天冉冉的在我们周遭来的运作，并且往往透过不能理解的苦难和折磨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也带来那超乎我们所想的救赎。有时候我们也会经历到向一个亲人传福音，多少年没有果效，有一天他得了重病，反而向他传，为他祷告，他就信主了。刚刚张恒阳弟兄提到的那位 Nancy 魏的母亲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来过这里，来过教会，没有信主，他回去发现得了癌症。 Nancy 多方几次的去看他， William 一个人带着三个儿子在这里照顾着，我们都去看过他家里，三个很活泼可爱的不到十岁的男孩子蹦蹦跳。 Nancy 看他母亲一趟两趟，最后 Nancy 带他母亲决志信主。如今虽然老人家走了，但是我们知道他因为信主他得救，不是说上帝愿意看到他有癌症，但是很奇妙的，在人生的折磨和苦难当中会看见上帝的恩典。很多我这一代的人会听过一个见证，就是有一位叫蔡淑娟的基督徒，她本来是中国一个高官的女儿，是 家庭环境很好，来美国读书也认识了一些的啊呢是族内的姐妹，是外国的姐妹。然后很奇妙的，他得了一种怪病，讲的俗一点叫做见光死。因为什么呢？他一遇到阳光照射的话，他的皮肤就产生一些的溃烂，所以他不能够再照见阳光，他变成在他的西国的主内姐妹的照顾之下，在美国中部住在一个房子里，每一天窗帘都要是密不透光的。我不知道您前一阵子觉得天气阴阴暗暗的时候怎么样，我知道阳光普照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好像心境都会开朗一点，但是如果一直都是你在一个暗室里面不见天日，你会怎么样？但是这位姐妹她却在暗室中对神生出了信心，虽然她不能出去，但是她是写了很多的见证，写了很多的信去鼓励别人，所以很多人叫她暗室之后，这个后是什么？皇后 The Queen of the Dark Chamber， 因为她不能够出去，不能够见阳光，她的下半生就是在这么样子度过，但是她的生命却感动很多的人。在我的家里，我也讲过，可能有大家听过一个见证，我母亲去世，我弟弟才信主，我们一起自小在基督教家庭里长大，我的弟弟18个月的时候就得了小儿麻痹症，他的情况没有雅慧传道那么厉害，但是他一直也是拖着一条腿走路，他从小心里就怨天尤人，他怨恨上帝，他埋怨父母，那时候他也对我很不客气，因为他说为什么哥哥也生病我也生病，哥哥比他大3岁，哥哥好了没事，我反而一条腿就这么拐着拐着。他小时候很好强，读中学的时候打乒乓球打得很，学校全校一流，你可以想着拖着一条腿打乒乓球，我两条腿可以走路，却好像那个没有打一个没有打球，看见球来就跑掉了。他骑脚踏车，我只能骑3轮的，他能够骑2轮的。他然后在中学的时候跳舞跳得很好，我是到一直都不会跳舞，到念大学的时候还的那个我特别去上课去学跳社交舞还是不行，那个老师说你跳得好像一个机器人一样。所以师母年轻的跳舞跳得很好，但是我从来没有跟他跳过，因为总会踩到他，腰不够软，那时候我没有这么一个带一个像那西瓜在身上，但是还是按的那个还是同样的啊，那腰不够软。那时候就算我只有一信不信由你，我只有118磅，但是腰还是硬的。说起我这个弟弟，所以一直我很早10几岁就信主就受浸了，我爸爸一直为这个弟弟祷告祷告祷告，当我父亲70几岁移民到加拿大跟他住，然后他每天礼拜天把父亲放在教堂，他走了，从来不肯跟父亲进去教堂一次。父亲是过世了，一生为他祷告，没有看到他信主。然后我妈妈 那时候搬到加拿大的已经是一个洗肾的病人，因为他有严重的糖尿病。在加拿大，我的弟妹跟弟弟照顾他有6年之久，天天替他换水洗肾，一天几次帮他打针。但我的弟弟很埋怨，那时候我在这边 Alhambra 那边牧会，有常常去看妈妈，但是他觉得为什么你不能负担一些，但是我不能搬过去，我那时候连还在申请人身，还在申请身份，那我也没有可能搬过去，那妈妈也没有可能过来，因为妈妈是加拿大是公民，不是美国的公民，来到这里没有医疗保险。然后母亲后来一条腿切掉，两条腿切掉，我还记得我每次上去我都替他施圣餐，但最后一次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我到老要吃这么多的苦，我一辈子对人没有做什么对不起的事，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父亲的事，为什么我到老了要受这么多苦，我也没有答案。我想他对上帝也有一些的失望和埋怨。很奇妙的，后来他在是最后一个月他中风了，不能讲话，但在他弥留的那一天，只有弟弟跟我两个人在加拿大的中央医院病房里陪他，师母还有很多孩子去看了他，就先回弟弟家里了，我们在那里守着。当母亲快要咽气的时候，很奇妙的，弟弟跑去扑在他身上说，妈，我不再怪你了。我母亲透了一口气就走了。那个时候很奇妙，那时候不觉得这是害怕，而觉得那个房间里好像有一种很神圣的同在。我很相信一个基督徒离开世界的时候，不是天使来接他的，而是神来，是主来，耶稣来接他去的。因为圣经上耶稣就在福音，约翰福音14章说的，他要来接我们。当时那个病房里就有一种很奇妙的平安在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后来因为附近的一个教会的一个长老的关心，我弟弟开始去做礼拜信主，他太太本来蛮迷信的，也受洗信主，一家人到今天还在主里，也有侍奉。我不了解为什么母亲要经过那些的苦难，可能是她自己的疏忽，可能是不人生不能够解释的，但是很奇妙的，上帝却能够用生命的苦难来到带出更奇妙的结果来。你说如果母亲不走过那一段的最后的那段的路，会不会弟弟能够心里心结打开可以信主？我不知道，我没有答案，但是我可以看到的就是我母亲最后走过的那段截肢的那一段的痛苦，在我的弟弟的心中有一定的影响。他从来没有再跟我讲，我的弟弟没有跟我讲说母亲那段路怎么能够是影响他，我也不敢去问，但是好像神就能够用那个苦难使到弟弟的心结可以打开，可以接受主。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在座你心里的痛楚是什么， 如果你背负着一个难以负担的重担，或者忍受着一个极大的痛苦，你也可能怀疑为什么天父容许如此的苦难临到你。你所需要的不是一个答案，而是对天父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只要你有信心，有一天你会得到答案。可能在今生，也可能是在与主相见，与众圣徒相会在彩云间的时候。正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到十八节说，请打出来，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上帝为我们计划的是我们灵性最终的好处，而不只是说我们今天在人看来的一般的荣华富贵、享乐、成功。我弟弟在信主之后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小时候不是有这个小儿麻痹症，可能我在以我的性格，他说可能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变成太保了。这是他对自己生命中苦难的一个的体会。我不知道我们生命中有时候为什么有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发生，但我们如果有信心的话，我们就可以相信说，神所容许的，神能够带出一个更美的好的果子来。所以我们需要的不是答案，而是去更多的信靠。天父旨意的第二种是训诫的旨意，在神学里面英文叫做 Preceptive Will of God， Precept 这个字， Precept， 这是圣经中明确的教导，是我们在生活中该做的和不该做的，圣经都有原则性的说明，要我们谨守遵行，那是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的责任。正如利未记十八章四到五节那里说，你们要遵守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为此诗篇119篇105节比喻上帝的训诫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当我们明白了天父的训诫，我们为一些事的祈求代祷是否会蒙天父的应允，就很明显超然若解了。在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十五节说明了，我们祷告怎么会神会垂听呢？哪些神会垂听？哪些神不会垂听呢？用现代中文译本圣经的翻译比较清楚，是这么说： 我们在上帝面前坦然无惧，因为我们确实知道，如果我们照着他的旨意求，他都会垂听。既然我们知道他垂听我们一切的祈求，也就知道我们向他所求的，他一定是给我们。这里所说的就是说，如果我们按照他的旨意求，他都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就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去祈求，就会蒙应允。我们是若是违背上帝的原则去祈求的，比如求皇财救手，甚至做干犯科之类的事，上帝就一定不会祝福。如果有人做坏事而成功，那是因为上帝掩面不看，任凭他们凭己意而行，最后他们要自己吃自己的苦口。但是生命中最后上帝还是要算账的。在格林多后书五章十节那里说，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另一方面，圣经有明确的教导的善，是我们不需要祈求就应当去履行的。比如说圣经说要守安息日为圣日，为此在礼拜天我们基督徒关门不做生意，全家去参加敬拜是应该的。你不必须先祷告说看看神的旨意是不是还能要你还能礼拜天是开店还是去做礼拜，因为那是很清楚的，圣经里已经讲了。比如圣经说要孝敬父母，为此孝敬父母包括配偶的父母，那是应该的。你不再需要祷告求问说我应不应该去孝敬父母。如果有一些父母行为举止不配得孝敬，那是上帝会管教他的事，而不是我们去操心的范围。在上帝明明讲清楚的事上，他不喜悦我们三心两意。在民数记二十二章十二到十九节记载，有一个先知叫做巴兰，很有意思，他的经历可以作为我们的见解。有人请巴兰去咒诅啊，那当时的以色列人，然后神已经对巴兰说，你不可同这些人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然后巴兰早晨起来就对那个巴勒的使臣说，你们回去吧，我因为耶和华不许我跟你们去咒诅以色列人。那批人回去了，然后那个巴勒王又差遣了一些使臣，还能比以前的更多更尊贵，带了更多的钱，还能是来到巴兰这里。巴兰说，你们等一等吧，请看下一章。巴兰看见巴勒的臣仆，就是说让我今天晚上再问耶和华一次，看耶和华要对我说什么。然后那天晚上我们接下去看圣经的记载，神就说你要去就去吧，让他明第二天早上巴兰就骑了驴子去了。但是耶和华的使者三次在路上，在一些险窄之处伸出刀来要杀巴兰。巴兰的驴子看见了，巴兰看不见，驴子就三次是躲躲闪闪的，甚至擦伤了巴兰的脚。当巴兰生气而打驴子的时候，驴子竟然开口来到责备这个巴兰。一批人人意味愚昧的牲畜， 比一个利欲熏心、三心两意找机会绕过上帝诫命的人还要聪明。所以在彼得后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这样描述说，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打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圣经说一个三心两意想绕过上帝话语而行的人，驴子还要比他聪明。我们今天生活在后现代的今天，其实是四世纪时代记载的翻版。四世纪里面有一句出名的话，就是个人任意而行。但是智慧如所罗门，一个随心所欲享受人生的所罗门，最后在享尽人生快乐之后得了一个结论，在传道书十二章十三十四节写下了千古的名句，说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每个人总有一天，可能甚至到面对白色大宝座审判的一天，都要向上帝来到交账。所以我们今天每做一件事，我们都要想一想，我做这件事到那一天是否安然能够面对上帝的审判，对上帝做出良心平安的交代。如果我们能够如此三思而后行，四思而后言，到时我们就能够好像彼得所说的，在彼得后书三章十四节所说的，无可指责，安然见主。在结束的时候，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是上帝旨意中的第一种和第二种。上帝至高无上的旨意向我们保证，上帝仍然的是掌控一切，上帝允许发生的，就算是那些不良的事情，上帝仍然会用以完成他那美善崇高仁爱的目标。这是我们在患难中有面对的勇气，在悲剧中有活下去的盼望。上帝诫命的旨意表明了上帝要我们去履行的事情，有一些训诫是要我们因履行而得福，也有一些的训诫是要我们远离而免祸，并且行上帝所喜悦的事，那是人的本分。因为上帝至终到末了要审判世人，人人都要为自己的抉择而向上帝交账。当我们祈祷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是祈求天父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中通行无阻。我们是表示说对天父绝对的信任和服从。今天是农历正月的元宵节，在新的一年，让我们都立志祷告说，愿天父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如同成就在天上。让我们祈祷。慈悲的天父，在新的一年的开始，愿主你恩待我们， 让我们每个人都有同样的心智来到信靠你，让我们用主祷文祈祷的时候，我们更向你说，愿天父的旨意成就在我的生命当中，如同成就在天上。有时候有些事情我们不能理解，但是我们只有信靠，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凭着主给的信心和力量，面对人生前面的道路和挑战。愿你的恩典，你答应说会够用的恩典，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恭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